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称世界在觉醒。美中逐条斟酌贸易协议最后文本措辞。美国两党参议员提案称，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此外，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中国引发争议，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民进党政府应该尽速完成防堵中国政治扩展法案的立法工作。他说，
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去呼应。
他说，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去呼应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协议，咁对佢嚟讲系一个非常复古、难以想象嘅政治口号同埋政治诉求。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其中是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是掠夺性贷款，而全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是觉醒。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国家评论学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面就是这样
说。Their efforts to build ports around the world ar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good shipbuilders and stewards of waterways。
蓬佩奥表示，中国努力在世界各地建造港口，不是因为中国希望成为优秀的造船者，又或者是海上航行的守护者，而是在每一个项目当中包含了国家安全的因素。蓬佩奥表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往往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掠夺性贷款，完全清楚借贷方将来无力偿还的时候能够有所收获。全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及东南亚国家正在看清楚这一点。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推出的跨国经济带的计划，范围是涵盖古代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行经中国、亚洲、印度洋沿岸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官方宣称一带一路计划受到沿线各国政府以及民众的欢迎，但是西方国家批评就说，这项计划制造了债务陷阱，使到中国获得对债务国的影响力或者是对港口等设施的长期使用权。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2017年底和中国签订了南部汉班托港的租约，中国租用了该个港口99年。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美国以及是中国之间有重要的关系，两国相互购买产品对两国都有好处，但是中国在很多其他方面却是不实行对等的政策。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报道说，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在星期五的谈判当中是逐字逐句地磋商贸易协议最后文本的文字表述。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彭博新闻说，在星期五的会面当中，美国方面努力确保协议的英文以及中文本是没有差异，并且讨论了平衡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工作互访次数的问题。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国方面在发现中文文本删去了一些已经作出了承诺之后，曾经对中方表达不满，所以如何措辞成为了星期五谈判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声称这次的谈判富有建设性。根据美中两国的安排，刘鹤下个星期将会前往华盛顿进行下一轮的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之前曾经表示，两国已经接近，但是还未有是达成协议。而此外，美国是愿意将谈判延长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美国参议院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以及它的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项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发起的议案说，允许在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安装华为设备将会给予了通讯系统带来严重的风险。库恩斯参议员说，美国的盟国以及或者邦应该是清楚华为以及 系中兴等电信设备公司会给予佢哋嘅网络以及盟国相互之间安全通讯带嚟风险。而加德纳参议员就表示，华为同中兴嘅电信产品嘅对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嘅盟国都系唔安全，呢一点情报界早已明确。美国政府一直呼吁盟国以及伙伴国不要在新的 5G 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或者是中兴的设备，不过仍然有一些盟国在考虑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国的设备。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上诉裁决，认为美国政府为波音公司提供的大型客机制造补贴基本上未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美国政府强调，美方的补贴和欧盟对空中巴士提供的补贴无法相比。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这个消息时候表示，世贸组织在28号公布的报告维持了世贸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在2017年所作出的决定。在28号的裁决涉及到欧盟之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指控美国州和联邦政府利用29项计划在6年的时间里面向波音公司提供了104亿美元的补贴。而唯一例外的就是华盛顿州在2013年到2015年向波音提供的免税政策平均每年超过了1亿美元，是违反了世贸的规定。美国之前亦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指控欧盟向欧洲空中巴士提供的补贴违反了世贸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处同时透露，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目前正在考虑美国提出的要求，就欧盟补贴的损伤性贸易效果实施总额大约是110亿美元的年度制裁措施。美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报道，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3月较早的时候坠机的时候，飞机上的防失速系统是在启动的状态。华尔街日报星期五表示，该报有关的这个调查初步结果的消息来源听到有关调查人员初步结论的简报。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3的客机在3月10号从阿的斯阿贝巴起飞之后没几耐坠毁，飞机上面的157人全部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用金钱来诱惑欧洲，但是欧盟会不会软化针对中国的立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会见了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并签署了利润丰厚的协议，试图讨好欧盟。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努力旨在放宽欧盟针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但他的访问不会太过可能会削弱到欧盟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欧洲之旅包括访问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亦都来到巴黎会见了这位中国的领导人。分析人士表示，总体来讲，这次访问改善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欧洲方面的反弹以及对中国企业和他的投资的审查力度的加大不太有可能改变。华盛顿中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表示，虽然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大陆期间，双方的友好关系取得了突破，并且签署了巨额的协议，但是欧盟不会软化他在核心要求上面的立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同意大利签署了29项价值28亿美元的协议，并且同空客在法国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订单，价值340亿美元。这些同他在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从美国购买的波音飞机的数量相同。反过来，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的成员国。虽然美国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面子工程，购买热潮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但那些基本上只是过桥之水。古普塔说，意大利正式加入一带一路是一枚漂亮而闪亮的奖牌，将令到北京方面留意并且受到激励去遵守欧洲的惯例。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双重压力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促使了习近平此行。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改变某些内部的制度，譬如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融资。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但是欧洲提出的一些额外要求正是加剧北京方面的烦恼。经济学人智库欧洲研究小组的分析师安娜·安德拉德表示，欧盟和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安德拉德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欧盟非常清楚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他又说欧盟无意和中国脱欧，亦都不愿意好像美国这样制造双边的冲突。中国是欧洲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亦都是空客最大的单一国家的市场。欧盟对中国改革的要求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有所加强。九个月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贸易行动，提高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引发了一场贸易战。古普塔说，欧盟的战略是利用特朗普政府对北京施压所产生的势头，与中国接触并且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允许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改革。不过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未必是额外的压力，而是与美国要求的改革相吻合。上海国际关系分析师沈丁立表示，如果中国和美国就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他认为这些不单只是仅是适用于美国，而且中国将会调整他的总体的立场，使他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他又指出，中国立法机构这个月批准的新外商投资法将会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不单单是美国。美国和欧盟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补贴、透明度不足、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松懈等的手段，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竞争的优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丁远不同意缺乏商业交易透明度使到中国企业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具有竞争优势的讲法。丁远说，缺乏透明度从来都不是优势，如果缺乏透明度是一种优势，这样中国就不应该进行经济改革开放，苏联亦都应该还是存在，比美国更加强大。丁远认为，批评人士和商业竞争的对手可能出于相反的目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帮助中国推进改革议程，巩固他在工业世界的地位。丁远又说，将对中国的指责归咎于国家的角色，推广国家干预是中国成功故事的核心竞争力或者核心竞争优势的理念，这样做这些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当局巩固他们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星期三，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台湾驻美机构以台北冠名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说，今日走入这座大楼提醒我，这里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但是它应该被称为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驻地联合纪念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研讨会，孔杰荣和多位美国学者应邀出席参加讨论。孔杰荣在发言中还呼吁美国政府允许台湾领导人能够到美国和美国人民同智库自由交流。他说，国务院应该修改目前禁止台湾领导人到美国的规定，允许他们到这里来自由交流，而不单只是过境美国。我们应该允许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来到这里，他应该能够造访这里的主要智库，例如外交政策研究所、外交关系协会等。孔杰荣说，由于美国人民对台湾了解太少，而至于有人甚至分不清楚台湾和泰国，他说美国人民需要更多了解台湾，不允许我们交流就是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这个是重要步骤，我们不能够允许北京剥夺我们美国言论自由和更多了解台湾的权利。他的呼吁得到与会另外一位学者的呼应，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说，他支持孔杰荣教授的提议，大约两年前日本就已经这样做了。他指的是2016年12月日本驻台机构交流协会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此举得到台湾政府的欢迎，但是遭到北京的强烈不满。金德芳说，这件事美国应该很容易做到，我们在有台湾的机构，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台湾在美国的机构，再说这个并不代表政策的改变。金德芳还呼吁美国国会将执掌对台关系的权力从国务院手中收回，提议美国政府和台湾探讨美国海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明确结束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解决台湾的方案必须提交两岸人民的讲法，这个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不过与会的另外一位学者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雪莉指出，美国应该做的是倾听台湾领导人和人民的声音，承担起尊重他们谈话的责任。 他举例，最近美国国会议员邀请蔡英文总统到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是一件令蔡英文为难的事。他说他同意孔教授所说的美国对台湾官员访问美国的有些限制是严厉的不必要，但是他亦认为要求蔡英文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是置他于非常困难和尴尬的境地，迫使他为了能够采取与他承担的国家安全责任相符的行动，就必须找到礼貌拒绝这个邀请的方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收紧对台政策，最近更加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警告，台湾未来谈判必须将统一作为最终目标，威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越来越专制相比，台湾的民主制度越来越成熟。雪莉指出，台湾不是美国政策的工具，台湾不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武器。他表示不应该忘记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其他国家代替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3月27号对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时，呼应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强调台湾致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捍卫民主，确保印太地区未来世代持续维持自由开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美国夏威夷过境的蔡英文亦都感谢美国支持台湾维护邦交，并且数度提到维护台湾和印太地区集体安全的重要。蔡英文透过视讯方式对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现场人士以及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受众表示，台湾对确保印太自由开放的做法是包括三个核心原则，这个就是民主、区域繁荣和集体安全。蔡英文表示，台湾致力于强化印太地区集体安全意识，但是持续面是对来自北京的巨大挑战，台湾政府以务实、负责任态度和追求区域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挑战，寻求共存而非对抗，寻求和解而非冲突。无论在言语或者行动上都努力维持台海两岸关系平衡，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在提到两岸关系的时候，蔡英文表示，虽然台湾方面已经是释出善意，但是中国仍然企图改变现状，破坏台湾民主体制，升高军事紧张，并且限缩台湾国际空间，使到台湾人民无法信任中国，亦都为两岸关系带来更多的挑战。中国的作为令到台湾必须强化自卫以及是吓阻能力。蔡英文强调，台湾安全关乎到集体安全，台湾的未来和区域整体的未来紧密相连，台湾企在维护民主挑战的最前线。他所带领的政府承诺将更努力维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确保台湾持续作为印太地区的民主灯塔。蔡英文除了发表视讯的讲话外，亦都答复了现场包括哈德逊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台商业协会等智库代表以及学者专家的提问。在答复有年初习近平对台讲话以及是对关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的时候，蔡英文说他的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这个就是台湾必须要持续保持务实，维持台海现状，并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是要这样做并不容易。蔡英文表示，北京持续以他们想要的目标，包括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最终就是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模式，但是他却是不去想台湾人民要些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能够维持他们生活方式，以及能够自己做决定，不受任何的胁迫。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之下，与台湾坐下来坦诚协商，寻求以共同点相互展现善意，才能够创造台海两岸持久的信任。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以及是众议员约霍都出席了论坛，并且与蔡英文对话，两人不约而同都表达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亦都提到了北京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起到的负面作用。加德勒说，
蔡英文代表民主的声音，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和其他的同僚要求国会议长佩洛西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约霍说美国必须要坚定表达他们会保护台湾这个盟友。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之后结束八日的南太平洋访问，28号晚上亦都是星期四返回台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二呼吁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全面报告。虽然报告发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在2016年期间并没有勾结，但民主党人表示美国公众应该了解调查的细节，充分披露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穆勒不能够排除针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穆勒报告的结论已经公布，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总结。共和党人说，司法部长巴尔如果要公布全部文件，必须谨慎行事。
Throwing innocent people under the bus and throwing open classified records doesn't strike me as a good idea.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将无辜的人掟到公共汽车下面，将机密文件公开，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相信穆勒会开始考虑这些。但民主党人表示，没有完整的报告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I don't need Attorney General Bar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ort. I am for the report. And our main thrust on this issue is simply transparency.
参议院少数领袖查克·舒默说，他不需要司法部长巴尔对报告的解读，他赞成这份报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透明度，发布报告然后得出结论。民主党控制的六个众议院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式要求巴尔在4月2号之前提交这份报告，如果他不遵守，一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暗示将会进一步的采取行动。
As a committee, we have a subpoena power, and frankly, I don't see anything in the special counsel's regulations that would...
民主党人希拉·杰克逊里说，作为一个委员会，他们有传唤权。坦白地说，他在特别检察官的条件之中没有看到任何规定禁止司法部长巴尔公布报告。在众议院，他们有420票对零票的投票结果，这个表明调查报告应该被看到，以及支持这一点的美国人的比例。穆勒的报告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欢迎，后者称该报告结束了一些民主党人关于弹劾的讨论。
I don't think they're talking about impeachment. 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we've ever had. Our country is in incredible shape.
特朗普说，他不认为他们在这里谈论弹劾。美国拥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美国的国家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他们同其他的人通过这种荒谬的政治迫害，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了一场骗局。事实强烈证明，没有勾结，没有妨碍，什么都没有。民主党人表示，完整的报告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穆勒决定不完全免除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虽然他们正在推动重新关注政策问题。
House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kitchen, table, pocketbook issues.
民主党人哈基姆·杰弗里斯说，民主党人将注意力集中厨房餐桌、钱包的问题上，包括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增加美国人的收入。但是他们亦都在推进对特朗普其他活动的调查，包括他的纳税申报单和海外商业交易。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在中苏边界冲突50年之际，备受各方关注的俄罗斯青年军组织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俄罗斯军方试图扩大这个由青少年参加的社会组织的规模，同时讨论重新恢复学校军训事宜。同时，俄罗斯官方媒体继续大规模宣传俄军和各种能够摧毁美国西方的新式武器。很多分析评论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日益军国主义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苏边界冲突，亦就是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或者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50周年之际，俄罗斯一些地区最近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声势越来越大的俄罗斯青年军组织亦加入其中，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几所学校中，当一些参加当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苏军老兵报入学校参加纪念活动时，身着制服的青年军成员不直地站在学校大门两侧欢迎他们的到来。在其他地区，空前佩戴着勋章参加过中苏边界冲突的一些苏军老兵前往学校做报告，他们回顾那段历史，讲述苏军当年如何流血保卫边界。课室中的绝大多数听众亦是身着制服的青年军成员。青年军成员多数是中小学生，这个组织在3-4年前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提倡，普京总统签署命令组建，并在2017年首次参加5月9号二战胜利日的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青年军所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武器射击训练、战场医疗救护、学习使用军事地图，以及在一些纪念性的塑像前站岗等。俄罗斯军方预计到今年5月9号二战胜利日时，青年军将拥有50万人。当局有计划到明年二战胜利75周年之际，将这个组织的人数扩充到100万人。商人日报说，俄军高级将领已经下令给1%的8至18岁的俄军军官子女加入青年军之中。此外，国防部仲下令俄罗斯每家军工企业亦组建青年军的分支机构，使军工企业员工的子女都加入青年军的活动。俄罗斯还将青年军扩展到国外。今年一月，在华盛顿的俄罗斯大使馆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青年军美国分部，被命名为瓦良格支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亲自参加了组建仪式。除了官方，特别是军方在大力推动青年军的活动之外，俄罗斯亦讨论在中小学校中重新恢复军事训练。上星期在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有教育部长参加的一次质询中，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前俄军防空与太空部队司令邦达列夫呼吁，应该立刻开始在学校中推广军事训练。他埋怨说，今日的青年害怕自动武器，他们不懂得手榴弹，不知道怎样投掷。苏联从1968年起在中小学校中设立军事训练项目，训练学生蒙上眼睛，拆卸装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佩戴防化防毒装备，战场医疗救护等。苏联解体后，军事训练项目都被取消。组建青年军的目的被认为是在今日俄罗斯所面临的艰难国际环境下，被青少年接受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媒体报道有不少家长亦支持子女参加青年军同军训活动，有些家长甚至认为男仔参加有关活动能够培养男子汉气魄。但是批评者指责俄罗斯正在军国主义化，重新恢复军训和大力扩充青年军，反映今日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军国主义趋势。有人甚至将青年军和希特勒的青年团相比。青年团是德国纳粹在冲锋队之后组建的另外一个青年组织，二战之后因为违法被禁止活动。政治学者科拉舍灵尼科夫说，军国主义被当成解决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手段。他认为经济状况越差，军国主义色彩就越能够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层面。他说，各种军事演习、高官的好战发言、国家电视台不断宣传俄军各种新式武器能够摧毁美国，民众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军国主义正在逐渐变成普京政权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普京总统多次提到，俄罗斯正在开发或者是已经开始部署一系列新式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一些官媒的政论节目中，嘉宾时常威胁乌克兰和西方。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首脑基谢廖夫在他所主持的一个政论节目中甚至曾经威胁要将美国化为核灰尘。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目前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使他想起前苏联，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说，
Я думаю, что Россия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мерно.
潘菲洛夫话：俄罗斯目前嘅处境非常似30至40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嘅嗰段时间，当时亦系国际制裁，经济状况好差，军国主义高涨。但系大家都知道以后嘅结果，嗰、那个就系苏联解体。好多俄罗斯军事与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军方同克里姆林宫亦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威尔话：大选之后，今年夏季系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嘅可能性正在增大。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抨击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孟云伟的妻子称丈夫是改革派，被伤害是政治原因。爱奥华大学中国留学生因考试作弊被开除。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四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发表讲话，谈及到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特别是新疆所面临的宗教迫害。他说中国在对信仰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是不会赢。布朗巴克表示，中国共产党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的人民，不允许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和灵魂。中国有超过10亿人处于这种危险当中。穆斯林不再令他们的孩子是起名为穆罕默德，藏民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宗教领袖，一些教堂亦都是被破坏。除此之外，政府更加是在新疆设立所谓的再教育营，拘留了高达是1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是其他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再教育营当中的人是遭受迫害，被限制人身自由，身处是水深火热当中。布朗巴克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和4个维吾尔人见面，第一手了解相关的情况。他还说，在新疆发生的这些一切不应该再继续下去，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提供支持。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声称，是中共中纪委将孟宏伟开除党籍公职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并且表示，他的丈夫在中国因为改革派的观点而著称。孟宏伟的妻子高过在28号通过律师对路透社发表声明，声称中共当局对他的丈夫的处置显示这宗是政治事件，对他们全家基本的人权相关问题只字未提。她还说，她的丈夫在中国以改革派观点而著称，并且已经在2017年3月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辞。高哥目前和她的子女在法国生活，今年1月她向法国提交了避难者的申请。这个星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前，高哥曾经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她的帮助。中共中纪委在3月27号公布对孟宏伟是展开审查。艾奥瓦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多次作弊被学校开除，样之前校方已经将他开除过一次，只是未有及时提交有力证据被法官驳回。这名学生译音是叫做尹鹏振，是艾奥瓦大学商学院学生，今年24岁，2017年被校方发现作弊。美联社说，艾奥瓦大学的一名人民讲师2017年秋季指责他是在期末考试论文当中是抄袭，理由是论文似乎是一个英语为母语的人所写，和尹振鹏的平时的写作风格是不相符，亦都没有包含他的个人经历。经过调查，学校发现这个已经是尹鹏振第三次的考试作弊，他在2015年考试舞弊被处罚，2016年又因抄袭另外一名学生的测验答案被校方开除。一组跨党派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在3月26号推出台湾保证法，谋求持续深化美台关系，加强台湾国际地位。法案是由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连同共和党籍的鲁比奥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马斯托参议员以及富恩斯参议员共同提出。他们在
这个声明当中表示，他们了解到一中政策，但是这个不代表不能够持续给予台湾以及他的公民自己繁荣发展的独立空间。他们是相信不理中国是否认识到，但是这个是事实，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会持续推动这些的政策。针对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禁令，加拿大星期四表示，中国仲未有提供科学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禁令的合理性，并且损害了自身的声誉。中国以发现有害生物为理由，扩大对加拿大油菜籽进口的禁令，撤销了加拿大威特法公司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注册登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说，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中国引发争议。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民进党政府应该尽速完成防堵中国政治扩展法案的立法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太阳花学运领袖、岛国前进董事长林非凡说，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及资本模式加速掌控世界各地，再加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国家战略目标，使到台湾正面临危机的关头。
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
林非凡说，台湾此刻在2019年的现在，居然还有人去呼应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协议。他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复古、难以想象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诉求。林非凡又说，韩国瑜市长返回台湾之后，请他正面交代和中共进行的谈判，同时民进党政府应该尽速完成防堵中国在台湾实践影响力以及政治扩张的国安法案立法工作。台湾几十个独派团体日前召开一场名叫做《九二共识就是中国政治，和平协议就是吞并统一》的记者会，并且批评国民党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亲中卖台，危害台湾主权。发生于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由于部分学生不满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于是发起占领立法院的行动，阻止议事进行，总共历时23日。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日前往香港、澳门、深圳、厦门访问，并且争取到52亿新台币农特产品订单。不过，韩国瑜同港澳中联办主任以及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的会面在台湾引发了很大争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说，一国两制就要消灭中华民国，他绝对反对。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表示，韩国瑜拜会中联办虽然并没有违法，但有可能跌入统战陷阱。韩国瑜星期四返回台湾，说自己只知道卖菜、卖水果、卖鱼。他说为什么他会卖台呢？他又说有什么权力可以卖台？他认为有关的讲法被无限放大，又说非常无聊。韩国瑜又说，民进党执政三年了，如果有办法令到人民过好日子，解决渔农民低薪的问题，将各行各业弄得兴旺的话，他愿意投民进党一票。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说，韩国瑜是开大门走大路，和中国方面的人士见面，又强调九二共识有什么错。
这样有什么好缩嘴？就是说韩国瑜出去就好像是一副要卖台。然后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说，咁有啲咩可以好讲呢？佢话韩国瑜出去就好似一副要卖台，然后执政党就系爱台。佢话呢个系两套标准，一般人系唔能够接受。柯志恩又话，至于卖台，佢要求外界话俾佢知台湾系要点样卖，又唔系卖菜。每次碰到呢个事情咧，佢认为就系扩大解读，对于两岸关系和谐，佢话完全冇任何帮助。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明定两岸协商签署政治协议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双审议以及人民公投，高门槛的程序比照修宪。同时，有关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不得作为协议的项目。台湾在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经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会同中国大陆合签两岸和平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1979年3月25号，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要民主定是要新的独裁？ 作者是当年28岁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新。40年过去，魏京新现在回顾当时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如果人民连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都没有，哪里还讲得上民主？任何想换取人民无限信任的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是野心家。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退化为独裁者。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用词尖锐，充满不敬，指名道姓的批评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四日后，魏京生被捕。40年后，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意见人士在华盛顿市郊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魏京生说，当年写那篇文章前，他已经得到内部消息，邓小平打算镇压民主墙。他说那阵时他事先得到消息，公安部都帮了年轻人传来消息，说公安部制定了两个名单送给邓小平去批，大的名单是80多个人，小的名单是36人。他说36人一被捕，这个民主墙亦没了，被捕的都是带头，共产党很明白这个擒贼先擒王。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唯一的希望是自己被捕后各方的反应能够延缓当局进一步镇压，令民主墙多存活一些时间。于是他和一起创办地下刊物探索的几位同伴做了一个决定，引火焚身。魏京生说，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性格，他父亲很多老战友都是跟邓小平有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从小他就听了很多邓小平的事，邓小平这个人有天生的自卑感，所以他对于批评他的事、侮辱他的事反应特别快，而且特别强烈，所以他就想到他们来个引蛇出洞。邓小平果然上吊，他写了一篇文章点他的名，说邓小平要独裁。那篇文章一个是刺激邓小平，一个是提醒党内的老干部，因为当时很多老干部是刚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他们对中共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非常反感，他们第一个是要建立法制，第二个想法就是不能够再有一个独裁者，否则大家都受不住。他一点了他的名，党内亦有很多人反对他，这些老干部的反应、国际社会的反应、国内老百姓的反应，对邓小平构成很大的压力。最后他这条命还是保住，虽然判刑很重。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15年徒刑。魏京生回忆说，法官宣判时，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旁边的法警赶紧扶住他，对他说，老魏顶住。魏京生很开心，他说他们不知道他是高兴的，他可以生存下来。魏京生说，他的案件成为中国司法界一个分水岭的事件，从那阵时之后，中国的政治犯没有判过死刑。讲到政治犯，魏京生上到在监狱里面，他曾经和一位当局派来监视他的刑事犯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那个是强奸幼女犯，农村的，没什么文化，有次他跟我说，你们这些政治犯警察怎样都对你们客气。魏京生就说，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犯啊？他未读过书，不识字。他说，我知道我们刑事犯都是为了自己做得好处伤害他人，你们政治犯都是为了人家的好处伤害自己。魏京生说，这个是他听到全世界最标准的政治犯定义。1979年，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苏宝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个讲法，中国的改革在偶数年顺畅，奇数年倒退，他是在奇数年来到中国。几个月前，在魏京生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纪念民主墙运动40周年的活动上，苏宝立回忆说，1979年6月，在中央情报局做分析员的他被派驻美国驻华使馆，刚刚到北京没几耐，大使馆就要他去民主墙看看。在苏宝立的印象里面，那阵时的北京城很大，交通落后，他踩着一辆飞脚牌单车穿过灰尘弥漫的街巷，一路踩到西单。他说那个是他真正认识北京老百姓的起点。他说北京的老百姓对这位出现在民主墙的外国人很好奇，他们想看看他笔记簿记住什么，人群之中亦有一些人看起来跟老百姓很不同，穿着张得很挺的白恤衫、黑裤，戴着镶银边的茶色眼镜。 苏宝立话：佢知道佢哋系边个，呢啲系共产党嘅安全官员，唔单止睇佢嘅笔记，仲尾随佢一路翻到美国大使馆。苏宝立话：对佢嚟讲，呢一切都非常激动人心。即使佢知道共产党想要消灭民主墙，想要人气馁，但系人并唔害怕表达佢哋嘅观点，唔怕被人发现。民主之光退去，但系仲喺度闪耀。到了1979年底，民主墙的生存空间几乎被当局剪压殆尽。苏宝立说，那阵时他和一些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依然希望魏京生所表达的民主自由观点能够继续下去。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似乎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希望，但是显然这个并非邓小平心中的改革。他说，因此即使今日邓小平在美国被誉为一位改革者，事实上他比中国改革造成的弊大于利。苏宝立说，今日的北京处处透住富有、成功、现代。再回到北京，他一定找不到当年从美国大使馆踩单车去西单的路。但是有些事没变，他说40年前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呼吁改变的那个政党没变，他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倾听人民心声和需求的政党。1979年，苏宝立第一次去中国，他说那个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中国之行。去了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更加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他说他怀念民主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70年前，苏共斯大林政权将近100,000名波罗的海国家民众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这些国家星期一举行了纪念活动，苏共当局的迫害历史至今影响着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分析认为，随着中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亦都令到这些国家联想到过去的苏共，从而影响到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共斯大林政权70年前发起了被称为三月大驱逐的行动，这个代号名叫做拍岸海浪的行动，从1949年3月25日开始，在一个礼拜内将波罗的海三国近100,000名民众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当中部分人甚至被发配到距离中国没几远黑龙江岸边的阿穆尔州，以及贝加尔湖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等地。波罗的海国家星期一举行了纪念活动，爱沙尼亚总统卡里尤兰特率领高级官员当日前往首都塔林市郊外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卡里尤兰特在讲话当中表示，那些被流放的爱沙尼亚人当中既有整个家庭亦有个人，有几千人创生于西伯利亚和中亚，未能够返回家乡。一个在黑住友大驱逐行动当中受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当日在塔林市揭幕。当日晚上在塔林市中心的两个广场上点起了几千支蜡烛，同时还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塔林附近一个火车站为此开幕名叫做西伯利亚童年的展览。拉脱维亚外长林科维奇星期一在推特上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无辜平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今日继续提醒世界不应该忘记苏共政权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拉脱维亚将3月25号命名为共产主义恐怖及民族灭绝受难野日。同爱沙尼亚一样，拉脱维亚全国各地当日在国旗上悬挂了黑色丝带。拉脱维亚总统和议长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群从市中心的苏联占领纪念馆出发，游行到自由纪念碑前献花圈。苏联解体令到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在里加市总部办公大楼现在被改成是苏联占领纪念馆。同拉脱维亚一样，立陶宛独立之后亦将首都维尔纽斯的前克格勃总部改成为苏联占领纪念馆。从星期一开始，这间纪念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一段时间，但是立陶宛将6月14号命名为哀伤、希望与占领及民族灭绝日。每年的有关纪念活动亦主要集中在这一日举行，因为早在1941年的6月14号，苏共政权针对立陶宛民众开始了第一次驱逐流放行动。在波罗的海国家当中，立陶宛对苏共政权的抵抗最为激烈， 当地社会因此遭受了很多年的迫害。从1941年到1953年，立陶宛前后经历了十次驱逐流放行动。除了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行动之外，苏共政权特别在1948以及1951年专门针对立陶宛实施了代号叫做春季和秋季的驱逐行动。每次驱逐行动都有几万名立陶宛平民被流放，立陶宛社会当时处于恐惧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之后，对当地民众的迫害和驱逐流放行动亦随之展开。当时的爱沙尼亚总统、军队统帅和很多政府部长都死于苏联的监狱当中。这些流放行动曾经在二战德军占领波罗的海国家期间一度停止。在二战的末期，随着苏联红军重新占领，驱逐流放行动又再次恢复。历史学家说，波罗的海国家的农民都反对集体农庄，农民成为驱逐行动的主要目标。此外还包括当地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抵抗人士的家属和同情者。被流放的人当中很多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些驱逐行动当中，苏共当局使用过运送牲口的火车，很多人在长途跋涉当中丧生。俄罗斯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有关网站说，波罗的海国家总共有超过20万人被驱逐，当中有 12% 人丧生，驱逐行动几乎波及到每个家庭。历史学家祖博科娃说，1949年的三月大驱逐事前是精心经过策划，首先准备了交通运输工具，然后制定了被驱逐者的名单，大约有超过7万名苏联内务部队的士兵参加了驱逐行动。苏共当局后来向实际负责组织有关行动的苏军将领和高级军官颁授勋章。直到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当局才准许被流放人陆续返回家园，但是他们的房屋和财产都已经被没收。返回之后长期受到当地秘密警察监视，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部分人被没收的房屋才被归还。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之外，苏联的其他很多民族都遭受过被驱逐流放的命运。三月大驱逐行动70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和绝大多数媒体保持沉默。波罗的海国家研究有关历史的部分学者从几年前起已经被俄罗斯禁止入境。有历史学家埋怨，俄罗斯在有关领域过去曾经开放的很多历史档案又再次保密。拥有被苏共政权迫害的历史，导致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非常警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这些国家全部都大力支持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这些历史在波罗的海国家都无法被忘记，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对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在立陶宛。
В Литве же еще понятно, что вспоминают и депортацию.
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所不同。除了不能够忘记斯大林政权的犯罪行动之外，立陶宛特别在1991年还经历了苏军出兵开枪镇压民众示威，造成几十人伤亡的流血事件。这个使到今日的立陶宛政府为了照顾民意，必须要对普京当局采取强硬立场。立陶宛上个月所发表的一份安全报告，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列为国家的威胁。尼科里斯基说，中俄两国不断走近，使到中国形象受到负面的影响。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当中提到中国，很多人会立即联想到过去的苏共。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推文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发起了反对网络欺凌的运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梅拉尼亚特朗普将矛头对准了今日儿童面临的网络欺凌和其他问题。他说，
My focus has and always will be on our children, the next generation.
梅拉尼亚特朗普说，他的注意力一直并将永远集中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医生、护士、消防员、科学家、教师、厨师、将军、飞行员、设计师、记者和传教士等等。 星期一，第一夫人在白宫召集了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工作组，专门处理影响美国青年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在乔治·布殊总统任内成立，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帮助儿童的想法和有影响力的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希望利用这个组织来加强他去年五月发起的做最好运动，促进儿童福祉，并打击鸦片类药物滥用和网络欺凌。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莱恩·卡马克说，
Her initiative is good.Right on its face, it's good. Content-wise, it's good. It's just
卡马克话佢嘅倡议系好好，就表面睇系好好，内容系明智。但系呢个同佢丈夫，亦就系总统嘅行为，唔系太和谐。第一夫人嘅倡议通常有助于促进政府嘅目标，但系批评人士指出，梅拉尼亚特朗普嘅努力被总统喺社交媒体上嘅好斗行为削弱。而同時，星期一，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提到他在2020年大選中的潛在競爭對手，前副總統喬拜恩稱他是一個低智商的人。卡馬克說，
President himself is one of the biggest bullies in the world. He prides himself on it.
卡馬克說總統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欺凌者之一，他以此為榮，只會攻擊。特朗普还抨击假新闻媒体为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而指责他，该案嫌疑人支持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并在他的宣言中提到了特朗普。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乔纳森·梅茨尔说，
There's a 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 of our leaders to denounce the kind of hate that we see.
梅茨尔说，我们的领导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不单只是好像大规模枪击案这样的极端事件发生时，而是在日常的政治预警中，去谴责我们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看到的各种仇恨。我觉得不直接点名这种仇恨，不正视它是不负责任。即使受到批评，但是梅拉尼亚特朗普正在向前迈进，他说总有机会做得更多，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开始。第一夫人办公室表示，她的做最好运动将促进政府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天下母亲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要缓解妇女和母亲每日面临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国会山发来的报道。莫里森有一个四岁的女儿，还快脆会生第二个。她住在费城，这次来华盛顿一日，在国会分享她的故事。天下母亲组织义工莫里森说，她和她的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是她们的工资不高，钱很掹掹紧。他们很难应付一项开支是儿童保育，他的女儿还未有到上学的年龄，他们负担不起这个地区非常昂贵的托儿服务。但亦都有人在这里谈论改变的。3月6号民主党公布最新版的美国家庭法案，他旨在解决成立于2006年天下母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问题，亦即大薪家庭假和高品质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天下母亲组织执行副总裁洛顿说，对于美国的妈妈来说，当他们有小孩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联邦带薪家庭休假政策，大多数的女性在有小孩的时候都会很惊讶，这个是女性一生中可能陷入贫困的时期，因为她们的小孩要花很多钱，她们不能够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并没有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或者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可以休3个月的无薪假期，或者是休年假和病假。天下母亲组织义工佛达说，她的处境非常幸运，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她仍然觉得她的福利和她的新生婴儿相处的时间充其量亦都只能算是一般。在天下母亲组织的努力之下，一些州譬如是加州引入了带薪产假。洛顿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够在各个州通过这些政策，你会更加容易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些政策。如果你能够证明这个政策是一个州有效，你能够得到好好的资料来体验这个政策对该州的影响，之后你就可以将它推向联邦一级。该组织并没有总部的， 佢100多万名成员喺网上同埋各地区协调工作，佢哋嘅努力喺美国首都引起咗关注。民主党众议员德拉罗话：我冇办法讲俾你哋听，同佢哋一齐工作有几咁好，因为佢哋对议题有一个坚定立场，而且佢哋有一个网络可以动员并说明我哋通过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国会山的报道。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